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感谢神，让我们聚在一起，用来敬拜神，来听神的道。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我们众人聚在这里，就求主你洁净我们，赦免一切的罪，悦纳我们众人。让我们今天听见你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求主的圣灵特别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因着你自己的话得到满足，得到喜乐。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感谢神，那个上一周啊，应该这一周对，能够平安的从中国回来，那也完成了那个今年的那个中国短宣。不也感谢那个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在中国的这一周呢，你们在教会里面忠心的侍奉，也有我们短宣队那个祷告。那这一次回国，在回国之前呢，当然比较担心的就是那个国内的那个形势。那就觉得教会面临那个逼迫，那我们是否能够像网上一样的传福音呢？那现在我们平安的回来了，那短宣工作也顺利的完成，那说明现在还是白日，我们还有做工的机会，但是各种迹象也表明黑夜将到，到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我们应该趁着白日多做主工。那在回国之前的那一个主日，我们国语部跟粤语部联合崇拜，我就已经讲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瞎眼今得看见。那今天我想再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呢，我希望你能明白耶稣是世上的光。那约翰福音或者使徒约翰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来介绍耶稣，就是耶稣是光。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这个光的话，就是在介绍耶稣。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间，世间也是借着他造的，世间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是光，不仅使徒约翰这样介绍他，那耶稣也自己多次的自我宣告他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耶稣也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第一点很清楚的一个信息，耶稣是光。那耶稣是光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光，首先在表明耶稣的神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讲，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父圣子是同一本质，圣父是光，神就是光，那表明耶稣也是光，耶稣是光，那就表明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的原因。我们不是去告诉人一套道理，或者告诉他们一个励志的一些故事，就好像我们把耶稣跟孔子老子这样并列一样，我们不是去告诉人这些道理，做人的道理，或者励志的故事，甚至我们也不是去告诉人一个好的榜样，就好像耶稣就好像雷锋一样，我们就是劝人做好事，劝人为善，这不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最根本的目的。我们去传福音乃是在向人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 这是我们要传的核心的内容。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因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说耶稣是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是光，这个光能够带给人生命，凡信耶稣的人都能得到永生。耶稣是光，这个光能够照亮人，让人出黑暗入光明，让人脱离罪恶，遵循神的道，带给人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这个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光，他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给我们指明一个人生新的方向和我们人生意义所在。那大家知道现在在国内，如果你办各种补习班培训班的话，那是很赚钱的行业。对，我的很多中学同学的，他们都做老师的，一到暑假他们都去打工的，到重庆到成都去打工。打什么工？就是帮那些补习班培训班上课，比他们平时在学校里面上课挣的钱更多。但是我们到村里面去给孩子补课啊，是免费的，对，中午还管饭。那为什么呢？那村里面的人的他们就认为，他认为我很有出息，我在外面肯定挣了大钱，所以现在回来跟愿意跟这些孩子做点事情。那对此我不愿意更多的解释，我只是表示我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事情。那有一天有一个小孩，他也问我，一个孩子，他也问他，老师你给我们补课为什么不收钱呢？那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因为老师信耶稣，耶稣爱你，真的是耶稣改变了我，是耶稣的光照亮了我，我才愿意回到那个我曾经努力一定要离开的地方。但是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听耶稣讲道的人都相信了他，有人相信，有人拒绝。同样的，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但是如果耶稣不来到世上，就没有人能够得救。如果我们不出去传福音，那黑暗中的人就不能看见光，人就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这个是那个师母的那个三伯伯，那个100岁了，马上要101岁，对，他告诉我他要活到106岁，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知道他要活到106岁。那我每年去看望他的时候得给他讲一遍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然后问他信不信耶稣，他说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对啊，你活106岁那最后也要死啊，但是信耶稣有永生。那不感谢神，他真的是100岁了居然还能够听，还能够读，我跟他一起读圣经让他看，他能够读的，能够看，能够听，只不过就是行动现在走路啊就是比较缓慢的，他还能走。但是那因为要去老人院看他，那我就接触了老人院里面，我看老人院里面这么多老人，那我说为什么不顺便也把福音传给这些老人呢？那这一位老人的话就是叫李朝信，对。那这一次我知道他真的名字，我以前叫他李伯伯，对，他叫李朝信。4年前我去老人院看我三伯伯的时候，那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门口，那我就过去跟他讲话，那他发现他是那个半身不遂，就他根本就坐在那里就不能动的，除非别人帮助他他才能动。那我当时心中马上有一个想法，那我说我就送一个圣经播放器给你了，你每天晚上坐到这里也不能动，那这个圣经播放器你就一直开着，好像有人跟你讲话一样。我没想到他真的拿那个圣经播放器就开始听。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那我就去又去看他，我说你听没有啊，他说我听了，我很喜欢听的，但是听了不多久，因为他这个手啊是不灵活的，他有一次就把这个圣经播放器给摔坏了，所以我就没得听了。他说那我说没关系，我说我再送一个给你。今年那个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啊，那个播放器都是一直开着的了，对，他还在边吃饭边听，对。他见了我的话很激动，真的就好像见了亲人一样，虽然我们其实都不认识的。那我就跟他谈话， 在那个谈话中间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个人呢、啊，现在经常去教他圣经，基本上每周去一次，而且他就从他的抽屉里面拿出一本书，他说这个就是那个人来教我的那本书。那我一看，也是加拿大去的，就算那加拿大温哥华圣经学校的，对。那而且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激动的，他俩都流眼泪。他说我一个字不认识，但是现在居然还有人来教我读圣经。那我就问他，我说是谁来教你啊？那个人住在哪里了？那他说那个人也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他就告诉我他的名字。那我马上就去问那个养老院的老板，我说这个老人住在哪个房间？那然后我就去找，我就认识了这一位姐妹，这个叫任素群姐妹。对，这个姐妹的话84岁了，今年84岁了，她信耶稣20几年了。然后那我就看到房间里面有好几本圣经，而且床上有好几本那个属灵的书籍啊。那而且有一本我也看了一下，他特别有尼托生全集，对，那个，那我在想呢，我想他应该是属于那个小群教会的信徒。他在那个养老院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我看他那个又读圣经，而且神学上都还蛮有装备，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在老人院多传福音了。那他就告诉说现在这个福音不好传的，说这些人呢都不愿意听也不愿意信。那他就听说，他说我听说有人到我们养老院来发圣经播放器，那他说你走了以后啊，我就去问哪些人拿了你的圣经播放器，那我就想去跟他们讲。他说很多人呢，他们拿了圣经播放器也不愿意听的，也不愿意信。但是有一天呢，他就走过那个李伯伯的房间，他就听到有这个圣经播放器出来，有这个福音的信息，有圣经的声音，那他就去找这个李伯伯。那他说没想到这个人他愿意听，他愿意信，所以说我说我现在就每周就去跟他多讲一点那个圣经上的道理。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了。对，我想虽然我们发了很多的圣经播放器出去，哪怕就这么一个人得救了，我想应该也是值得的。而且我就想到我们去就那么一天，其实我在养老院每天最多这待几个小时看他们一下就撒种，但是神安排人去浇灌，甚至安排人去收割。所以我就鼓励这个老人，我说你不要灰心了、啊、对，你神把你放在这个养老院，就是希望神就是要使用你，让更多的老人听到福音。那些拿了播放器他们不愿意听的，你不要急，对，希望有一天他们愿意听。就这是那个你可以看到，当你走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在为神做工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其实真的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那这一次感谢神，神让我看到他真的是在做工的，他也爱那些老人的。那我特别有一个负担，我就希望能够跟这个养老院的老板，对，能够建立更多的关系。对，那以后我每次去他都愿意让我去他的养老院跟那些老人传福音。有人愿意接受，有人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人去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去的。我们愿意把神的爱、神的道带给人，那神也就会在人的心中做工。约翰福音第九章其实它主要的大概内容是讲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如何得到耶稣的医治，并且一步一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瞎眼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眼睛瞎了，一种是属灵的瞎眼。那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这个肉体的眼睛是不能看见。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接触的不多的。那我知道有人是专门向这个瞎子传福音的，向这些残疾人传福音的，但是我们呢，我自己至少接触的这种场景其实不多的。但是属灵的瞎眼呢到处都是，我每天都可以碰到属灵瞎眼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他们都是属灵的瞎眼，不认识神，没有听过福音，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就知道拼命的赚钱。那村里面那些孩子也是属灵的瞎眼，他们的父母也是属灵的瞎眼。 但是谁能够带给他们光明？谁能够引导他们来认识耶稣？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但是耶稣现在不以肉体的形式在世上了。耶稣把传福音的使命给了信他的人，那现在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应该是世上的光，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光照在人面前，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有好几次，那有的小孩都问我，说耶稣在哪里？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耶稣在天上，如果你信耶稣的话，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但这孩子对这些答案他好像不大明白，有点太抽象的。那有一个孩子就对我说，托你就是耶稣。那我这个我当然不是耶稣了，我说我连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仆人都要差很多的。但是孩子们这样说的话，那你心里还是感到蛮安慰的，蛮激励。因为我们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一点神的爱，引导他们来认识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他们记住，我们其实教导他们的圣经故事，圣经上的一些道理，他们很容易记住的。很多小孩都跟我说，说老师你怎么又老是讲一样的故事。因为这是我们那个第四年去了，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跟他们讲重复的一些圣经上的故事，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对，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的。但是他们不仅仅是记住了这些道理，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够从你的言语，从你的行为，从你对他的方式上，他能够感受到你爱他，你关心他。所以那小孩说了，你就是耶稣。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别人从我们身上能不能够看到耶稣，能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在那个7月28号，那个我们是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举行一个崇拜，跟孩子们举行一个崇拜。我也是跟他讲很简单的道理，讲完了以后问他们愿不愿意信耶稣。哇，基本上每个孩子他们都愿意信耶稣的，而且那个觉知祷告的声音很大很大的，你带他们一句，他们就很大声的跟着你重复。那当然这一次回国传福音，我觉得我还感谢神的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那边传福音呢，你们弟兄姐妹在这边传福音。那我们特别宣道部安排了一年三个主日的传福音的培训，而且鼓励弟兄姐妹实际的走出去向人传福音。其实加拿大的瑕疵更多，属灵的瑕疵到处都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属灵的瑕疵真的是很多的。所以无论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到处都是需要福音的人，需要耶稣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教会，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求神复兴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为主耶稣发光，引导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归向神。虽然这个时代你从属灵的程度来看真的是黑暗昏昧的，世人都在沉睡，但是从传福音的角度讲，我说现在还是白日，我们还有机会为主做工。中国的教会基督徒虽然面临逼迫，信仰环境不是很自由，但是还没有到不能传福音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有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那个在中国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知道怎么为主做工，能不能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不应该害怕，如果我们怕的话，那我们就不敢去，那你不敢去，那人就没办法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愿意去，当然不是说很莽撞，而是说有一个谨守的心，就我们要有智慧，有爱心，也要有智慧，知道在中国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把福音传开。那下面我让你看一个视频，我们的一些照片，我把它做成一个视频，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在那边做了些什么。这小孩子他们自己做的手工，其实我们这次人凑少，我们都没有教他们做手工，他们自己做的。就跟他们玩的那个， 就我们辅导他们功课，这是吃午餐的时候，还有吃饼干了，夏天一定会吃的。这个女孩那天早上六点半就来了，对。这女孩的话，今年见跟她很大的区别，就哇一下长高了很多。去年就是矮矮的，今年一下长得很高。这是一个很结实的玩具，对，最后不过最后也跟他们玩坏了。是那个觉知祷告的时候，那很热的，对。这是早上他们来了，让他们读书，他们早读，我看到他们在。农民种地也是很早的，那起得很早的农民。就像我们家乡也是有百合了，对，最近也不知道怎么飞来的，从哪里。这最后一天，那我们让小孩子，这第九天。对，他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洗碗基本上都是他们洗。最后一天他们在表演，他们唱学到了一些诗歌，对。 那个口风琴，对，我们让他们学的。那这是我们大概的在那里做的事情，每一天基本上是重复的，但是呢，十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但这些小孩子的都希望我们能够做更长。对其实到十天真的从各个方面就到基本上到我们的极限了，对。能够顺利的进行呢，真的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作为，对。所以呢，其实在结束的时候，很多孩子都问说：“老师，你们明年还来吗？”对，那我都不想让他们那个失望，对。所以我都那个告诉他们说：“我们还会来。”但是其实心里面也在想：明年真的还能够再去吗？因为有很多迹象表明了，真的就是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就困难不是没有的，而且那个危险好像也在的。那这一次回去跟一些国内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交流，其实我感觉到他们也都感受到那个形势很紧张，那而且不知道这种正常的聚会能够持续多久。在那个第三天的我们让孩子们玩那个水枪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玩水枪的，对。虽然那个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都不希望他们玩水枪，都是小孩子非常喜欢玩那个水枪。所以刚才看到一照片，看几个小孩子拿着个枪直接往天上那个打，那我就刚开始我也不知道，那就小孩子拿着打，所以我一看他们在打什么呢，原来那个他们朝到一个电线杆上有一个东西在射水，那原来那里那个就是一个摄像头，我一哎，我怎么这里有个摄像头的而且这个摄像头的话就刚好对准我们的那个房子的，死掉了，死了，怎么电脑那 OK 没关系，那而且那个摄像头它是那个是我们的线上那个线上装的，我上面看到那个特别看到那个字，它叫做大阴线中字尾雪亮工程高清监控，对那我当时想，我想他应该不是为了专门监控我们，对，我们一年的就那么十天在村里面，对，但是那么偏的一个村庄，对，居然也都安装了那个摄像头，那你就可以想到那个形势啊，的确是有点紧张。所以今年那个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把孩子们那个聚在一起，就我们往年的都会最后一天都会聚在一起照一个集体照，因为如果你照集体照，那个刚好对准那个摄像头，那我就没有让他们在一起照那个集体照。而且就在那个第九天上午，第九天早上，我们正在那个敬拜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唱那个云上太阳，对。那个时候就来了两个村干部，对。那这两个干部当然我认识的，因为他们去年也来过。那一个是村长助理，一个是村支部书记。那他们来了以后，我马上就到后面去，就跟他们讲话，他们就问了我一些问题。那他就问他，你每天你这里有多少孩子呢？那我说大概30多个。他说最大的有多大？我说最大的初中。这最小的呢？我说最小的幼儿园。那他说你每天那个你主要教他们什么呢？那我说主要教英语和数学。那这是那个陈志博数学托你是信基督教的，那你有没有教孩子们基督教的东西呢？那我当时心里面就跟着了一下，对，我就怎么回答，那我就说，我说那你自己来看嘛。那最后那个村支部书记他就说，说现在管得很严的，说我们也在向那个镇上汇报，他说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对，不要那个弄出事。那我说这个我肯定要注意的，如果出了事情我也得负责任。不，然后他们就走了，就没有再回来。不感谢神了，就他们是那个在第九天才来的，对。那我想还有一天，对，我说，所以我们还是放胆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就是完成了这一次的短宣，对。如果他们第一天就来的话，那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对。但是我想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对，至少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他们也需要耶稣，只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我现在不能够直接向他传福音，对。但是他们其实并非不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说黑夜将到，那这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在末后的时代基督徒会面临很大的逼迫。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主耶稣早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国家的平安，当然希望我们的同胞都有信仰的自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黑夜将到，到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但是我说，现在还是白日，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机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为主做工。我不是说现在逼迫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逼迫已经发生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就是我们根本不能够传福音。那目前我们还有一定的机会，一定的空间可以传福音，那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用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资源，能够把福音尽快的传开。我们不知道目前的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或者会变得更好，或者是能够更坏。那你能够做的就是你趁早还有今日，趁早白日多做主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黑夜将到这个也可以对个人来讲，对一个一个的个体来讲，其实我们每因为一年才回去一次，每一年回到村里面都会发现有人不见了的，村里面都会死人的，对，那老人的话都会死去。那对那些人来说的话，如果他生前没有听到福音，他死了，那就进到黑暗里面，永远的黑暗里面，我们就不能为他做什么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些人传福音。这一次的话，其实像我的那个我爸爸的哥哥，对，他的妻子我们叫二妈，对，我叫他二妈。那我在我回去以前的话，我的堂嫂就告诉我，他的我的二妈的话就是有点那个老年痴呆，说现在就乱走，走了有时候就找不回来。他当时的话就因为我堂嫂这几次我跟他几年回接触，跟他传福音，他就表示愿意信耶稣。那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二妈现在这个老年痴呆了，你能不能为他祷告一下，让他好起来。那我说我可以为他祷告，但是能不能好起来我就不知道了。那当时我至少当时的祷告就是希望我回去的时候我还可以见到我的二妈。那这一次回去的时候，那我看我二妈的话，她的精神状态呢其实还不错的，吃东西也能吃很多的，也能走路的，说话的那种，只不过就是说话呢有时候没有那个逻辑，或者说话说一些别人都不明白的话，对。那而且她真的是走出去以后她就不能回来。那我就因为我白天我们都很忙嘛，都是做了个小孩子，但每天晚上我们小孩子回家以后，我在他家里吃饭，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好几次我都跟他讲，我说你要信耶稣啊，二妈，你要信耶稣。那他也好像不大明白似的，只是看着你或者随便这样说说。那有一天晚上我就有点感触，我说我多一点时间跟他讲。那吃完了饭，他坐在里，我也坐在他旁边，我就跟他讲，讲了以后。问他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好像不明白是。那我也不管，我说我为你做个祷告吧，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让你信耶稣。后来就在我那个我们结束以后，我就马上就走了。第二天的时候，那个我的二妈的就出事情了，对，我二妈的就是他那个他也是要走。他就一到晚上他就要乱走，那走的他的孙女就把他拉住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一生气的话就坐到地上，没想到坐到地上一下就倒下去，然后就那个脑溢血就发了，对，马上送到那个镇上的医院，镇上医院说你这不行，你这马上送到市里面去，那马上送到市里面瑞典市医院，就让你抢救的话，我的堂嫂马上就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视频，他以为我还没有回来，还以为我在上海。他就说现在你的二妈已经在那个重症监护病房，对。那我当然我说那也为他祷告了，我说你现在还可以去告诉他让他要信耶稣，对，他现在已经别的可能都没有反应了，但是他耳朵应该还可以听见。那我的堂嫂说他好，那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再跟他讲，因为他一天都只能进去看一次。我说你让他要信耶稣。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回的话他还没有回复，我怀疑的话可能已经过世了，对。这个就是对个人来讲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人的生命哪一天结束，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管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向他们传福音，趁早白日多做主工。那当然我们不是每年只是短宣那段时间才传福音， 我们也不是只是传福音培训的时候你才出去传福音，其实你每一天都应该传福音。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我们都应该想到怎么让人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口中听到福音。你在校园里面，你遇见一个新的同学，遇见一个陌生的中国学生，你都应该想到你要向他传福音。你在外面，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中国人，你都应该有这个负担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你有这样的感动，神他就会引导你，你自己要做一些装备，做一些准备，怎么向人传福音。这个叫做趁着白日多做主工。那我希望我们教会，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从神的话中体会到神的心，因为神真的是爱每一个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那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要当时我们自己所领受的却是非常有限，我们能够分出去的，让我们身边的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神的爱，你是何等的少，何等的浅。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愿十字架的爱再次来感动我们，再次来激励我们，甚至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愿意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亲人、同学、朋友，甚至陌生的人。主啊，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主，你给我们机会，还可以为你做工，还可以向人传福音，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趁着白日多做主工。我们仰望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用我们教会，使用你普天下的教会，唯愿万人多人归向你，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